那个时候呢决定这样的一个婚姻啊，放弃这一个婚姻的机会的时候呢，我已经快30岁。那么我们知道青年的女子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是不是还要结婚。当然我们觉得现在啊几十年下来了，现在晚婚的人很多，但是30多年以前呢，这个一般人呢结婚还是比较早的，20多岁就结婚。所以我当时呢也是没有什么啊，前面呢我也不知道走什么道理，但是我想到上帝呢把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上帝是看过我们在这样的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听他的话，他一定会顾念我们的。所以我在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我就跪下来在上帝面前呢郑重的祷告，我们求主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我说我今天放弃了这样一个婚姻的机会，但是我相信主你为我预备，我相信主你会赐给我更合适的人。这样祷告以后呢，我就交接。过了不久的时候呢，我就调换了工作啊，我离开了我原来的工作单位，调换了工作，我就到了教会里。因为我自己对于信仰标准也提得很高，我愿意呢啊放弃这个世界，我愿意不追随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我愿意呢献身为主工作。所以我就到了教会里面工作。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以后呢，我就上帝呢就为我预备了我现在的丈夫。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不是在外表上好，我们也没有在物质的享受上好，我们更没有在我们世界上的地位上好，但是呢上帝所赐给我们是最好的。因为现在虽然我结婚已经30多年了，我也已经有了2个孩子，但是我觉得家庭呢并不是由金钱组成，家庭不是靠这些，最要紧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思想能够一致，我们一致的能够奉献给主，一致的为他工作。当然我们说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会没有摩擦，两个人呢是有不同的性格啊，两个人呢在一起生活也是一种尝试，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只要有一个心奉献给主的心，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他的脾气急躁一点啊，我的脾气呢慢一点，他嫌我做事情慢了，或者呢我又嫌他太急躁了，那么我们两个人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我们每天晚上我们要跪在一起祷告，白天所有的意见在晚上一起祷告的时候完全消失。所以我说上帝所配合的这样的家庭是幸福。我一直到今天我为这件事情常常的感谢，常常的感谢，因为主已经为我预备了最好的家庭。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年轻的一个姐妹，她也有她的抱负，她因为工作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她呢对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呢没有太严格，他就和一位没有信仰的弟兄没有信仰的一个男子呢结婚了。在考虑的时候有许多的弟兄呢劝他，哎呀你这个不合适啊，你应该放弃啊，但是呢他已经事情到这样的地步啊，他认为感情已经很好了，再放弃是不可能了。他最后一步呢还是没有听劝，结果呢他就这样结婚了。结婚以后呢，我们知道两个人的 思想意念就不行，因为一个要看圣经，一个要祷告，另外一个呢专门是求学问求知识。虽然他并不是出去游玩的，但是呢他非常好学的，他的丈夫很非常好学的，但是呢这两个人性格呢也不能在这个信仰上呢也不能够一致，一个要去做礼拜的，一个呢他喜欢呢做用功，他喜欢他的妻子呢在家里多陪他，或者呢给他呢在一起谈谈心，但是呢终究因为信仰不同呢他们就谈不到一块。后来呢他们就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呢在孩子的教育上怎么样呢，在孩子的教育上也不能够一致这位姐妹她非常热心，她爱主，每天一天要三次祷告，在主面前祷告，尤其是晚上呢很诚心的要祷告。当然她的孩子呢她也要教育她祷告，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靠着祷告啊，我们每天要和主亲近啊，所以教给孩子祷告。那么这个父亲要教孩子祷告的时候呢母亲教孩子祷告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反对了，父亲说你不能做祷告。那么这个孩子呢必须怎么样呢，就是母亲在的时候他可以祷告，等到父亲来的时候呢他就不祷告，所以这个家庭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母亲的意愿要这个孩子呢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父亲的意愿呢不要他，他认为这个母亲啊中毒太深，不能够自己给孩子再做一个基督徒。像这样子呢，这位姐妹呢就心里面很难受，她常常在谈话当中她觉得她好像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她觉得这一次的拣选是错了，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我们晓得这就是在拣选上面，在拣选上面他们的分析拣选上面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所以我劝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这个婚姻的问题上还没有做选择，还没有做选择的，我们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在主面前要祷告。有的人会想到很可笑，这样的事情也要祷告，上帝来管我们这个事情吗？我告诉弟兄姐妹，上帝非但管这个事情，而且上帝呢必要为你成全这样的事情。主是爱我们，主造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快乐，希望我们呢一生幸福，夫妻共同的行走这个天路，一直到将来上帝的国里。我下面还要讲一讲，就是说我们在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呢小问题小错误很容易解决大家只要有爱就能够解决，但是如果碰见有比较大的问题产生的时候，比较大的错误产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曾经在青海生活，在那地方我就遇到有一位夫妇，有一对夫妇，他们三天两头打架。为什么打架呢？就是因为这个丈夫呢行为不轨，所以这个妻子呢经常就要跟他打架，打架不解决问题。我们呢给这对夫妇呢也做过工作，劝他们幸福。那么这个姐妹呢就很痛苦的给我说这话，她说：“姐妹啊，我真是不想活了，我真是还不如死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她丈夫啊屡试不改，她说她的丈夫屡试不改，她对她失去了希望。”他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就像刀割一样，他觉得在人生在世界上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呢？ 有这样大的矛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呢？曾经有这么两个不同的例子，有一个妻子啊，他们啊，因为这个弟兄呢是父母所属的，给他们两个成婚了，结婚了以后也生了很多孩子，但是这位弟兄呢，他是深造出国了，到外国深造，把他的妻子留在中国。他出去深造一年两年，时间长了以后呢，他逐渐的觉得他的妻子不好，他就产生了新的思想，他离开了主，离开了主，他就不要他这个妻子，要跟这个妻子离婚。那么他这个妻子呢，就不愿意跟丈夫离婚，他说我无论怎么样我不签字的，我不离婚。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丈夫用了什么办法呢？不在中国，因为在外国，他一方面也可以离婚，所以结果还是离婚。离婚以后呢，做妻子的这一方面呢，信心呢也不够坚定，他觉得一切都没希望了，这个精神上呢受了极度的刺激，就生了这个精神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当然我们说这是社会，这是他的丈夫离开后这样造成的，但是作为妻子的，如果能够正确的对待这样一个问题呢，他就不至于生这个病。我们说今天在主里面的我们呢，应该要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正确的对待，所以呢引起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生气或者思想想不开就很容易呢得到各种的疾病。这位姐妹呢也就是这样很可怜的得了这个病，以后终身一直到老。当然她不是一直在这个精神不正常的当中，但是呢她精神是受到极度的刺激，因为这个事情呢在她看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今天呢我们说也有好的例子正确的对待呢它就有好的结果。另有一个姐妹呢就是在国内的，不是她的丈夫没有出国，但是呢丈夫也遗弃了她娶了别的人做妻。但是这一位姐妹呢非常热心，她是传道的，她觉得她有这样的一个丈夫呢她不灰心，她反而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正视主给她的任务。她把三个孩子抚养大，她的丈夫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当那个妻子有病的时候她还去看，还寄钱给她，她的那个女儿去上学她还帮助她。我们说在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她这个行为呢是一个傻瓜，说她你丈夫遗弃了你还去帮助那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但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在信仰上有不同的认识。那个姐妹因为她不信主，她没有这样的认识，她就可怜她她走上这个道路也是她因为对于主没有认识，所以她也爱她也帮助她。结果呢那位姐妹就因为她的这种爱心呢也接受了。这样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例子呢，我们看出一个人对待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方法对待。在主里面我们信靠主，我们就应该这样。很多的问题是不是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信靠主的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每一样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用主给我们的话语就可以解决。主说要爱，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所讲的爱的这个原则，这个地方说爱是什么呢？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子永不止息。我们仔细去揣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爱，后面这位姐妹啊，她能够爱那个啊，那个她丈夫另外一个妻子的这个孩子，爱她那个妻子是什么呢？她就出于基督的爱。怀斯罗也告诉我们什么叫爱呢？我们对于爱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爱是一种珍贵的恩赐，是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纯洁神圣的爱呢，并不是一种感觉，乃是一项原则。真正的爱发源于天国，它不是没有理性的，也不是盲目的，它是纯正而圣洁的，和内心的情欲是完全不同的。纯洁的爱必在所做的一切计划当中要想念到上帝，并且与上帝的灵完全和解。但是情欲呢，是倔强、急躁、无理、不受约束，并且呢，如果没有上帝的爱，那么人间的情欲是什么呢？他就会把他所拣选的对象呢，当作偶像来崇拜。我们说，有的人他们在初次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对象当作偶像来崇拜。这样的爱呢是非常危险。他既然可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他反过来他不喜欢他就把他丢掉。所以这种爱呢是非常没有基础的。真正有爱的人，他的表现有几种：有上帝给我们的爱，在他的言行上是表现上帝的恩典的；在他结婚的步骤以前呢，是贞洁的，是朴实的，他以道德为最高的标准。他不沉溺在彼此的交往上，有的人因为彼此相爱了，就是要谈恋爱了，他就不愿意去赴祷告会，不愿意去参加各种的崇拜，他觉得那个都没兴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谈爱才好。那么这个呢都是不正确的。有真正的爱的表现，他不但是爱，互相的爱，同时呢他们愿意一起去参加的聚会，去参加各种的祷告。另外一种爱，另外爱的另外一个表现，正确的爱就是说能够宽恕错误。夫妻之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小的错误、大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就能够宽恕很多的错误，我们就会有耶稣基督所讲的饶恕人七次的七次。后面这位姐妹她饶恕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可以说是犯了很原则性的错误另外娶了一个妻子，犯了这样原则性的错误，但是呢她有天国上帝赐给她的爱，所以呢她就能够宽恕错误。爱呢是不会计较错误，所以幸福的家庭在什么地方幸福呢？就是说他能够原谅，能够宽恕一切的错，不论对方是承认了错误、改过了错误，当然承认了、改过了更应该宽恕。如果对方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他没有改过而且继续再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我们还是应该宽恕，还是应该爱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 啊，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一个方法。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心灵可以得到平安，我们永远能够有幸福有喜乐。这个幸福和喜乐并不是说把客观的事实改变，这就是幸福，就是喜乐，乃是在我们主观上，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自己，能够克服我们自己，能够以主的爱来融化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啊，不论是遇到什么环境，不论遇到什么条件，我们都能够以爱心来彼此宽容，彼此饶恕。夫妻在地上是夫妻，是同走天路的伴侣，将来在天国我们也要携手同行。所以我们所有的责任就是互相的敬爱，互相的尊重，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今天就这样。
新赞美诗391首，完美爱情。257首，家，甜蜜的家。
Oh.